各位法师，各位居士，
各位听众朋友好。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慧文大师的佛学思想，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智者大师的师父慧思大师的故事。我们在这两堂课为什么要介绍慧文大师跟慧思大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前几讲讲到智者大师开创了天台宗，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佛法归纳起来，分为58教，讲到这个教理跟禅观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他的这个法脉传承来自于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两讲会讲到他的师父，还有他师父的师父，他的佛学思想。那么今天我们讲讲这个慧思禅师，慧思禅师对智者大师可以说是直接影响。他受持的是什么经典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妙法莲华经，好多人都跟随了这个慧思禅师受持法华经，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有好多学生都到他那个地方去修行去学习。那么慧思禅师呢，他是在公元的515年到577年。是南北朝时代的高僧，他出家的姓李，是这个五经人，就是现在的河南人。那么世称为叫南岳尊者，或者称为叫师大和尚，或者师禅师。他是天台宗的第三代祖师。他从小呢，心地善良，以慈悲心出名。15岁就出家了，20岁受戒，那么一生呢是严持戒律，日中一时。他平常呢喜欢禅修，特别是他很喜欢到一生幽静的地方去禅修。那么他的擅长是什么呢？是演讲《般若经》。慧思禅师每天受持《法华经》。在几年里面，就读完了1000多部。大家想一想，《法华经》有7卷，28品，共有8万多字。他能够在几年之内能够读完1000多部，说明他是非常精进的一位人。正因为他勇猛精进，道业日增，时常有各种瑞相显现。因为如果是受持这个大乘经典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个瑞相都会显现出来了。又因为呢，他阅读的这个《妙胜定经》，我开始修习禅观。禅观就是我们常常讲呢，就是禅修观想。慧思禅师呢，曾经跟随了这个天台宗二祖慧文大师修学禅法，白天就随众坐卧，晚上呢专心禅修。他跟他师父学习这一段时间呢，通达了《法华经》的妙义，领悟到法华三昧。正因为他很悉心的请教啊，在禅观的境界上不断的提升，进步很快。慧思禅师呢，他为了对不同层次的人教授这个禅法，他从这个大乘、小乘的经论里面收集所有有关禅修的法门，并加以详细的解说。因为他通达了大乘、小乘的这个禅修啊，对于教化众生就方便很多了。看你是什么根器，那就用什么方法来对治，因而呢，他这个生意 仰波，四方的学子纷纷前来参学。在当时呢，好多人都很喜欢跟他学禅。第二点，我们讲讲慧实大师，因为他有名气了，好多人跟他学习，所以也有不少人对他嫉妒啊，好多人想要陷害他，所以他隐居山林，远离小人。这个是慧实禅师对有人要陷害他，他处理的方法，隐居山林，远离小人。因为慧实禅师的慈悲啊，管了各方的学生，但是呢，人多就变得很复杂，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每个学生来的背景也不一样，程度也不一样，难免有是非啊、矛盾呢、啊。有些恶劣之徒甚至想要毒害禅师，但最后都化险为夷。不少外道也想企图去谋害他，到最后也没有得逞。慧实大师对弟子们说啊，说大圣在世啊，大圣就指释迦牟尼佛啊，也不免为流缘所伤啊，何况我等无德之辈，怎能逃过此难呢？他说这生这个灾难啊，是过去之业所致，时间一到了，谁的报应？于是，他讲了，他说，这是个人的小事啊，更大的这是什么？佛法不久，当遭受劫难，我等究竟该往何方，以避此难？你看看，高僧大德他所想的不是他个人的得失，他所想的就是佛法的发展，佛法的兴衰。一直挂在他心里面。这时候啊，就听见空中有声音说啊，说若欲修定，可往武当南岳，此乃日道之山啊。于是慧实禅师带领他的很多弟子南下，想效法前贤，隐居静修。没有想到呢，这个事与这个愿违啊，到了河南的光州，碰上战乱，道路受阻，只好到大苏山落脚。因为禅师德高望重，没几年的时间，这个学生啊是个慕名而来的，不计其数啊。因此呢，他发愿写《今日般若经》和《妙华莲华经》等大乘经典，并配以这个琉璃的宝函呢。慧实禅师对这个写经十分重视，就是抄经啊，写这个经书啊，所以他特撰了这个历世愿文，叙述自己出家修行和在游化各地所遭遇到的许多外道的扰乱啊、毒害啊，我发心写经志这个经本的因缘。同时呢，发愿弘扬般若智慧，以此来广度众生。许多学生看到了他的这个历世的愿文之后啊，深受感动，慕名而来。创立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就是在这个时候也来到大苏山来参学。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前几讲说到这个慧实大师一见到智者大师的时候是怎么说了，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慧实大师讲啊，说你现在可来了，我以前在灵山会上跟你一起听佛陀讲妙华莲华经，你还记得吗？他说现在因缘成熟了，我们又到了这个地方见面了。南岳慧实大师对智者大师一见如故，立即传授他《法华经》《安乐行品》。虽然说第一次见面，但是看到以后觉得特别有缘，立即呢就传授他的《法华经》《安乐行品》，又教他读诵《法华经》，礼拜《妙华莲华经》。智者大师是一位聪慧超人。 修行精进，所以他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受益很大。当他拜到《妙华莲华经药王菩萨本誓品》里面的这一段文时啊，当下开悟了，他立即把这个境界告诉了他的师父南岳慧实大师，说啊，说师父啊，很奇怪啊，他说我在拜经拜到是真精进四名真法供养的时候，怎么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上面说法，说这个妙华莲华经呢？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时候慧实大师就给他印证的说啊，说若不是你，也得不到这种微妙的境界，若不是我，也不认识这种境界，所以呢，你这种境界必须是你才可以证得，也必须要我才可以认识，方能为你印证。你现在得到的是法华三昧禅定，慧实大师对智者大师开悟的印证。自从智者大师热定开悟之后啊，慧实大师对他重点培养，为他开设讲座。智者大师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教光总持、定慧双修，都是受到这个慧实大师的佛法思想所影响。所以呢，慧实大师呢不愧为智者大师的师父啊。所以当我们敬仰智者大师的时候，我们也要感谢他的师父慧实大师给他的指导。第三，我们讲讲神通广大感化南岳神。慧实禅师呢，在大苏山弘法14年，由于常有战火，于是呢，在这个成代光大元年，也是公元的567年，率领弟子40多人往湖南南岳。一到的南岳，就对弟子们说啊，我在此山啊，大概是这10年，此后必定远游。这个慧实禅师这个人修行很了不起，他到哪里他就将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呢，我在此山又住10年，此后必定远游。慧实禅师所说的很多事情啊，每次呢都很应验。这就是一个大修行的人啊，他的智慧、他的眼见跟普通人不一样。慧实大师到了南岳之后啊，先去拜访了在南台寺已经居住在那边好多年的老道友啊，叫海印大师。两位道友呢久别重逢啊，有说不完的话题。慧实大师说啊，说南岳是修禅的好地方啊。南岳这个地方确实是不错，有好多的高僧大德都在那边，我也曾经到那边去，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他说希望有人发心啊，将向土地可以建立道场，可以在这边禅修。这个海印大师就说啊，是南岳是南岳神助人圣地的地盘，也是道家的天下。他说要想在这里修定弘法，除非南岳神同意，才能够安定下来。慧实大师说，那应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呢？海印大师告诉他说，他说他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什么办法呢？他说南岳神生性豪爽，我特别喜爱下棋，如果你能够联系赢他3盘棋，你跟他要什么他都会答应你。就慧实大师听后啊，知道该怎么办了。第二天他身披大红袈裟，这个手拿着这个锡杖，登上这个祝融峰结顶，这很高的这个山峰，去拜访这个南岳神。南岳神在南岳大庙祝融殿内接见了慧实大师。慧实大师说啊，说听说尊神奇异精湛，技法超群，贫僧今日呢冒昧打扰，就是想 请大祥指点其意。慧持大师非常有智慧，讲话非常的文雅。这个南叶神呢，平日正发愁找不到下棋的对手，现在一听有人要和他下棋，无比高兴，忙把慧持大师呢带到这个殿外的一张石桌前面，相对坐下，摆好棋盘，正要准备下棋的时候，这个南叶神他就说了，他说我下棋有个规矩，三盘为限，输家需应成胜者所求。这个慧持大师暗中高兴啊，这正是他来下棋的目的啊。连声回答说好好好，就依贵神的这个规矩吧，我们绝不反悔。那么这个南叶神呢，很客气的要让慧持大师先出棋。慧持大师呢，他也很谦虚，他就说平生岂敢喧宾夺主啊，还是请尊神先出棋。南叶神这个时候就不客气了，来势汹汹啊，炮打当头啊。慧持大师且战且退，以守为攻。南叶神求胜心切啊，全线出击，兵临敌方城下。慧持大师则假装溃败，诱敌深入。正当南叶神胜利在望之时，慧持大师抓住对手的破绽，立即置对方于死地。这个就是在下棋的一种技巧，叫诱敌深入。南叶神不服输，连续下了三盘棋，慧持大师三战全胜。所以这个时候呢，慧持大师自己谦虚的说说贵神棋艺高超，平生不过侥幸取胜而已啊。这个时候南叶神呢，是得满脸通红啊，打断慧持的话说南叶神呢，是得满脸通红，打断慧持的话说他说呢，我呢这个棋艺欠佳，你不必过谦了，有何要求，自然应承。慧持大师这个时候很高兴啊，觉得机会来了。慧持大师急忙合十的说说求贵神赐以禅修之地，以作为平生安身之所啊。这个南叶神听了以后很爽快的回答说没问题啊，他说这个南叶所有这个三地由你随便来挑选。慧持大师说不用太大，平生就以手上的这把禅杖落地之处发扬100丈，那么归平生所有，这样就可以了。他说大贤意下如何啊？那么这个南叶神呢，他就点头答应了。慧持一世登高而立，把手中的禅杖当空一抛，就这样呢，禅杖刹那间化作一条银龙，翻滚腾跃，盘旋飞舞，直朝天柱峰方向驾云驶去，最后落在南山一处风景优美的山林中。南叶神看到这种境界当下醒悟了，他终于明白原来这位其貌不扬的和尚竟有如此的这个神通也知道他为什么会下棋下输的原因那这个时候因为他也不能反悔了，于是就答应把这个地献给慧持大师做寺庙，做一个禅修的地方。慧持大师这个时候很高兴合掌跟他表示感谢，跟他道别。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慧持大师呢率领他的弟子们在天柱峰南禅杖坠落之处采木伐树，开山凿石，依山傍岩建造一座寺院。那么因为这个慧持大师受持般若经所以呢把这个寺院定名为般若寺，也称为这个般若台。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慧持禅师到南叶去 化缘这一块地，这个禅修的道场的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九华山的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当时也是跟这个敏公化缘，化一块地来这一个禅修的地方。那么这个敏公大师啊，作为护法居士啊，就说：“那你要多大的地？”他说：“我一袈裟地。”地藏王菩萨在那个山顶上，这个袈裟一抛，覆盖了五个峰，所以五峰之内都给他做寺庙。这就是九华山的这个来历。所以我们刚才讲到慧识大师一西藏的这个地来建这个寺庙，跟这个九华山有很相似的地方。这个慧识大师呢，感念这个南岳神呢，送给他这一块地来建这个禅修道场的这种恩呢。慧识大师呢，是一个很感恩的人，特别在这个般若寺里面修建一个殿堂，专门给那个南岳神休息的地方。后来呢，他又铸造了一尊重有大概有6500公斤的这个南岳神的这个铜像，供奉在般若寺的这个前殿，受世人敬拜。南岳神见到慧识大师啊，以礼相待，不胜欢喜。他觉得这个慧识大师非常了不起，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便与慧识大师结为好友，常常跟他下棋，两个人交往非常密切。这就是慧识大师在南岳建寺庙的一个因缘。那么慧识大师呢，他与这个南岳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因缘，叫三生之缘呢。也就是说，慧识大师在南岳曾经三生都在那边。你看这个因缘多深呢？有一天，这个慧识大师呢，对南岳神说：“啊，说南岳是平生前三生栖身之地。”说完之后，慧识大师就把他引到寺庙外面，指的这个岩石下面的一块布满青苔的这个石板说：“说我有一生曾在此坐禅，被歹徒呢砍掉头。”南岳神立即呢叫他的随从去查看，果然从附近的这个坑穴的里面啊，发现了一具无头的这个枯骨。他们继续往前行走了几十步，慧智大师停下来，指着一块很大的石头说：“啊，说平生二生曾在这里独居，修得善终。”南岳神沿地勘察，发现一具保存完整的古尸，晶莹洁白。他们继续往前行，走到这个般若寺与南台寺之间的一片森林中，慧识大师指着脚下的平地说：“啊，说此处原来是一座非常雄伟庄严的古寺庙。他说平生三生曾在这里任住持，讲经说法。”南岳神当即招募了这个民工，把周围的这个地啊挖出来看看下面的这个地基什么情况。后来发现，确实在这个范围里面有这个古寺庙的这个地基，还有佛教的各种法器。南岳神这个时候啊，不得不相信啊，他心里面觉得哇，太不可思议了！这个一个人的过去生、过去世，这一生还能够记得，他感觉到非常的奇特。对这个慧识禅师啊，满怀敬意的说：“啊，说大师乃至得道高僧，小僧十分钦佩呀。”慧识大师的这种神通，还有他的这种智慧、这种修行的实受力，在当地啊，好多人对他都非常的敬仰。慧识大师在这个衡山南岳禅修，演说般若经的消息啊，立即呢传开了，好多慕名求法的僧人呢，都来朝拜。这个门下义士呢，汇集了多少上万听众啊！哇，在那个时候啊，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1000多年前，那个时候10000人能够聚在一起，那是一个什么场面啊？那是大德高僧才有这样的一种威德。那么后世的僧人为了缅怀 他的这个恩德。在慧实大师一生坐禅的这个山岩下，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一生岩的字样来做纪念。那么在慧实大师二生独居的纪石上面，建造一座二生塔来纪念他。那么在慧实大师演讲《般若经》的这个讲台旁边，建造了叫三生藏来纪念他。现在呢，在这个福源寺前面另有一座叫三生塔，相传呢，就是把慧实大师这三生他的这个尸骨啊都葬在里面，放在一起。讲了这一段这个慧实大师的这种故事以后，就感觉到啊，这个修行人，人家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你是通三世的，你知道你以前你是什么，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同时你也会知道你未来是什么。但是呢，一般出家人呢，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都不会轻易的去讲这种他的神通妙用。但是呢，就是在必要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说出来。所以不是说哦，每一个这个出家人都要去想象这个神通，不是的。第五呢，我们讲讲这个慧实大师啊，他的修行，他的德高望重，不单单呢，普通老百姓对他的很敬仰，就连朝廷也很重视他，因为他这个不管是禅修方面呢，不管他对这个大乘经典的通达，他的辩才啊，在当时感动了很多的老百姓，即使朝廷的皇帝也知道有这么一位得道高僧，所以呢，在朝廷里面的从子啊，特邀这个慧实大师到首都建业去弘法。首都建业就是现在南京，住在什么寺庙呢？住在这个叫七祥寺，在里面讲什么经呢？他专门讲《大品般若经》，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慧实大师啊，对这个般若经通达无碍。所以皇帝都请他讲般若经开智慧。慧实禅师呢，在当时呢，有感于这个南方的佛教界偏重于理论，偏向于这个闲谈，忽略了这个禅法的实修，因此呢，他提倡怎么样，提倡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白天大家来学习研究这个教理，到晚上的时候呢，就要坐禅，要观想。那时候好多人都知道，说这位大德了不起，既能够通达佛经的理论，又重视这个实修禅观，在朝廷的这个臣子啊，尊他为什么大禅师，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在当时呢轰动一时。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个慧实禅师呢，不管是在民间还是在宫廷里面，大家对他都是很认可的，也很尊重的。那我们讲讲第六点呢，慧实禅师他修行修到最后的时候是什么境界？他到最后呢，他能够自知识字，安详往生，这是一种境界。作为一个修行人、学佛的人，我们到死的时候，你能够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走了。那么走的时候呢，心无挂碍，不会颠倒，你能够安详的往生，那说明你的修行真的修到家了，才能够有这种境界。这个是我们每个修行人想要得到的一种境界。临终的时候，我知道我快要走了，我把什么东西都交代好了，然后准备要走了。大家想一想，你准备要走，跟你呢没有做好准备走，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慧实禅师呢，他在那个大树山坐一段时间以后啊，朝廷不是请他到那个皇宫里面去讲这个般若经吗？在那个首都建业，就是南京啊，在那边讲般若经一段时间以后啊，慧实禅师呢又回到南岳来禅住，说明这个慧实禅师跟这个南岳还是有缘分的，这最后还是住在那边。临终之前，他从这个山顶来到这个半山中的道场， 这个时候呢，他召集所有弟子，连日说法，因为他自己知道了，他知道来日不多了，就连日说法，一直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教导大家怎么样的修行，怎么样证悟，劝导弟子们要精进用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听到他讲法以后都很感动。那么这个时候慧思禅师就对大众说了，说如果有十个人不惜生命禅修法华三昧、般若三昧、念佛三昧、方等忏悔、常作苦恨者，一切所需由我来供给。可是呢，这个时候呢，没有人回应啊。所以他说，若无如此之人，我即厌弃呀。他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修行人，那我就要离开了。离开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圆寂了，要入涅槃了。所以学佛容易啊，修道难，修苦恨的更加艰难。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人敢去回答。禅师呢，这时候就告诉大众，说大家要保持正念，然后呢，自己呢安详圆寂。你看这种境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境界啊，想走他就走，想来他就来，他对生死来去非常自由，不受任何的障碍。像我们一般人死的时候呢，是不甘愿走的，有的是没有准备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往生的现象，特别那种业障深重的非常痛苦。那么慧思大师常常打坐修行讲大乘经典，所以他走的时候呢安详圆寂。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弟子有一个弟子叫迎变，见到慧思大师已经圆寂了，哦，这个时候呢心里面非常难过啊，说这个大师傅辩才无碍，既通经教又能够带我们禅修，突然之间他走了，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便大哭一场。哎，这个时候慧思大师又睁开眼睛说了，说你是卧魔啊。他说我将要往生，有很多圣人来迎接我，你为什么还要痛哭呢？扰乱我的往生。他说你这个愚痴的人啊，赶快离开这里，不要在这边打扰我。说完之后他摄心静坐又往生了。大众在当时呢都闻到整个房间都有这个特别的一个香味，还有呢他的这个身体全部都冰凉以后呢头还是热的啊，这个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在佛教里面讲，就是说一个人往生者全部都冰凉以后头顶是暖的是热的，那说明他就到上道期啊，身体柔软，颜色之长。我以前看到有时候好多高僧大德走了以后就像睡觉一样，有的坐在那边你不会感觉到他死了，因为他那气色还是很好的，所以呢颜色如常。那么当时他往生的时间是在成太建九年577，正好符合慧思禅师曾经说过的只在南业至十年的这个意愿。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他往生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慧思大师的一生不是一个编造的，他是一个历史上实实在在有这么一位独道高僧，他也是智者大师的师父。所以要让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真正修行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跟这个慧思大师一样有智慧，来去助人。慧思禅师呢，因为他是一个再来人啊，跟我们普通人真的是不一样。他的顶上有这个漏记，这个身现庄严，在这个传记里面讲到啊，说见者无不归信啊，凡是见到他，自然而然就被他那种修行的摄受力把他摄受住了。他呢，善使人心，深思明照，就是每一个人他心里面想什么，他是什么根器。哎，他一看他就知道了。那么他一生有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不说他人之过，慈悲接引，方便教诲， 那么他这一生所行的是什么呢？就是奉行菩萨道。菩萨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发大菩提心，自利利他，助救救他，就是一生就是把他生命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这就是菩萨道。那我们讲第七点，慧思大师的制作。慧思大师对于所学的经论他都依教奉行，他的著作大多出于这个口授记录，就是他讲以后有人把它记起来。那么有一本叫做《大乘止观法门》，深受初学禅修者所喜爱，也很受这个宋代啊、明代以后啊修学这个天台宗的人所重视。还有呢，他有其他的著作，比如像他有几本书啊，有一本叫这个《诸法无争三昧法门》，还有《立誓愿文》《随智意三昧》《法华安乐行仪》等，这种著作呢都是值得我们拜读的。我们从这种著作里面，我们去了解一位高僧大德他的内心世界那种纯洁、清净、慈悲跟智慧啊，对我们启发是很大的。今天的这个结语是啊，我们修学佛法呢，要做到怎么样呢？动静不二，解行并重，教观总持，定慧双修。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境界啊，那么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这个逆境也好，顺境也好，我们不管在什么环境，我们都能够如如不动，就不会偏差。所以呢，不管是慧文禅师也好，慧思禅师也好，智者大师也好，他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要叫我们教观总持，就是我们学佛的人，我们要重视修行，同时也要重视理论。理论是为了确保你修行更加的牢固。你不懂的理论，你现在比如像我现在修禅，人家说哦别的法门好，你就到别的法门去。那有的人专门修净土，那人家说哦别的法门很好，你就改变了净土。这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这个方向不明确，你对这个佛法的道理没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容易改变你修行的方法。这就是这三位高僧大德给我们的一个启示。今天啊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个环节呢是回答居士们发来的问题。有一个居士呢，他是感恩师父上周回答弟子的问题，他是深感师父的慈悲包容和智慧。他说想请教一下，这个受戒要求有什么条件？他说他本人呢修为的浅薄，但是呢信心坚固，凡利益这个修正的事呢一定会去做。他说请师父你指点迷津。是这样子，就是受戒的这个条件哈，因为戒呢是防非止恶，防范于未然。我们为什么要受戒？就是我们明白哪一生应该做，哪一生不应该做，那么做了以后有什么后果，那么不做呢有什么好处。我们明白以后呢，那我们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客观的条件呢，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从事的职业不一样，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一模一样的受同样的戒。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戒，这个戒条它是外在的对我们的身心的这个规范。那么最重要呢，就是你要对戒要有了解，懂得这个戒的这个精神，那你这个持戒才有意义。比如例子像不杀生，那么这个不杀生我们也是需要有几个层次的。第一呢，就是不能杀人，不能杀大动物。你先觉得哎，我这样的戒我可以守，然后慢慢呢哎，我不能杀这个中等的动物，再慢慢呢我不能杀这个小的动物，再慢慢呢我是连这个蚊子啊其他的我都不要去伤害他们。所以它是要有这个，对我们防护众生来讲，你要慢慢来，要不是一步登天，一下子你要受这个五戒八关斋戒，你要受这个菩萨戒。当然受戒很容易，受戒的时候呢师父呢传这个戒给你，但是你能不能守，那么就要靠你自己了。另外问题呢很有趣的，有一个人说在这一周呢看到六祖慧能大师纪念日的报道啊， 请问呢，为什么六祖坛经是佛经？谁人可以定义什么是佛经？他说，我认为六祖坛经中说明的是哲学道理，不是宗教道理。但为什么是佛经？这个问题是蛮有意思的。这个问题呢，是经跟不是经，是谁来做定义？这当然是要大修行人，他才能够知道这个是经还是不是经。那么按照这个机制，他本身问的问题是，哦，六祖慧能大师说的是哲理，不是宗教啊。那这里面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本人来讲，我就觉得呢，六祖坛经它全部都是佛法的境界，它不仅是哲学的道理，更多的就是修行开悟成佛的境界。这就是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讲的开示，后来的他的学生把它编辑成书，称为六祖坛经，这是有它的一个道理的。到现在为止呢，凡是你真正大修行人的话呢，读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这本坛经啊，你每次读都不一样。我自己本人也有一点很好的一个因缘呢，跟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因缘很深，特别是六祖坛经，我亲近过三位这个大善知识讲这个六祖坛经。那我自己呢，在这几年也一直在讲这个六祖坛经。所以六祖坛经里面呢，它的境界跟金刚经是没有分别的，它是在金刚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具体的来阐释金刚经的般若思想，也是成佛之道。所以呢，六祖坛经称为经，这个不足为奇的，这个也是我个人一个看法。那你说是什么人可以定义它是一个佛经？因为呢，唯有那些证悟到这个佛法最高的人，他是有资格来定义成经的。也就是我们中国历代高僧大德，好多开悟的人，他对六祖坛经都是恭恭敬敬的。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大家提出来，我们在下一周可以回答大家。最后呢，大家一起啊合掌，这个功德回向，把今天所讲的佛法的道理、听法的功德回向给世界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请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最后祝大家长夜为食，法喜充满。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